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最后的三个小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45-53，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45节。从午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约翰福音19:28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48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着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约翰福音19:30，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了。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路加福音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匍匐到你的脚前，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你最后的三个小时的时刻，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叫做法兰斯·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他是美国当代的一位很有名的遗传医学的科学家，他是一位美国顶尖的基因科学家，他是有一个计划叫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他在这个计划中，他是一个首脑人物，叫做 Human Genome 这个计划。他写了一本书，关于神的书，叫做《神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 这位科学家，他从自然科学研究，从他的基因的研究中，他证明神的存在，所以他从无神论者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从人类基因学的研究证明了神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从头开始学习认识神，因为自然科学的领域之中没有关于神如何要拯救人的知识，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没有关于基督和基督工作的知识，自然科学的领域之中没有关于神救恩计划的知识。即使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唯一认识神的方法就是从圣经中去获取认识神的知识。他必须来到基督的教会，他 他必须要坐在那边听道，他必须上主日学，他必须自己读圣经，他必须去读很多的属灵的书籍。神学 theology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知识，这是两个字 theo 加上 knowledge 两个字合成的，神的知识。认识神就是学习关于神的知识。但这边有一个问题，神不像普通的科学家，他们要研究一个事物的时候，那个事物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物件，是一个现象，他可以掌握，他可以去学习，他可以去研究的。但是神不是属物质的，神是灵，神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的成为一个受造者的研究的对象，好像我们研究这个物品一样。神是创造者，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是不改变的，除非他自己把关于他的知识他自己启示出来告诉人，人作为受造者永远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去认识神，找到关于神的知识。所以即使像柯林斯，他经过多年的学习，他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顶尖的科学家，但是他同时他也必须同样的经过多年的学习，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他的学习对象不是神的自己，而是神的启示。我再说一遍，他研究的对象不是神自己本身，而是神的启示。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把神当作一个物件去研究，除非神他自己把他关于他自己的知识启示出来。神就在人类的历史中，他跟人交往，他降，他俯救人，他向人显现，他跟人说话，他拯救他的百姓从危难之中，这些都被记录成为文字，成为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成文的启示，就是我们所读的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没有其他任何地方你可以用从其他的途径可以去认识神，认识神的计划，认识基督。所以教会的目的只有一个，解释教导旧约圣经中关于神的知识。耶稣在地上他就如此的带领他的门徒的，他一直在讲教导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神的计划，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福音。他在十字架上还在讲话，他还在传讲这些信息。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而这些话中都包含了神的旨意，神的救恩的真理。在最后的三小时，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发生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讲的话跟这些神迹奇事也启示了关于神的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献祭的时候，他不但成就了神的救恩，他也启示了神的救恩。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成就和启示神的救恩。这些启示和救恩无法从任何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中可以得到的，基督徒必须不断地思想学习这些真理。这些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知识的，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因为你越认识到圣经的神的救恩他的工作，你才知道我在生活上那些遭遇在神的救恩的里面有什么意义。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不是那么简单的水平的生活，它是有一个垂直向的生活，因为他站在神的启示的角度去看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奥秘的撒种的比喻中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主要的是听到明白，结出果子，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转换。明白变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中间牵涉到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人也有责任要去思想，要去明白。那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五个超自然的事件，一个是超自然的黑暗，一个是超自然的征战，超自然的献祭，超自然的恩典，和超自然的复兴，有五个超自然的现象，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神迹奇事。在这一段经文中，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神超自然的介入到这个自然界，遍地立刻成为黑暗。这是神审判的时候，这是耶稣受最大苦难的时候，这是耶稣在天上征战的献祭的最高点。他在那个时候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的人讥笑他，那这些都应验了诗篇22篇，像我们上周所思想的。约翰福音19章28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这样的事已经成了，因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一方面他的确他身体他的肉体跟我们一样，他渴了，而且应验经上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完完全全是神所安排计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他的征战的得胜，这是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我们上周思想了两个超自然的事件，超自然的黑暗讲到神的审判，神对整个人类的审判，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了罪，他受到律法的惩处。第二个我们看到超自然的征战，耶稣的得胜，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你？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点，超自然的献祭，恩救恩的成就，超自然的献祭，救恩的成就。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我渴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6句话。第5句话，第6句话是成了，第7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讲了这几句话，而这3节的经文是从不同的福音书来的。如果我们把他最后的这一个时刻按照这些从福音书来的金句拼出来一个完整的图像的话，就是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这话就断气，气就断。耶稣说成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至少可以看到4点。第一点，成了是指所有的旧约的预言都应验，神的计划决定性的实现了，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那些计划，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都实现了。你们都记得创世纪3章15节。耶稣对亚当所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蛇的头，蛇就是撒旦， 蛇要伤他的脚跟，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给亚当的应许，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应验。第二，成了是指一个决定性的天上的献祭已经完成了，整个旧约的献祭的体系，利未记中说那些献祭所包含所传达的真理，在耶稣在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都得到了实现，而这是他在天上作为大祭司在天上的帐幕一次完全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承诺是指决定性的属灵征战已经得胜了。当然我们又可以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决定性的头是一个致命的地方。旧约的里面伤那个仇敌的头，就表示他致命性的击败了仇敌，仇敌伤了他的脚跟，耶稣也的确受到身体的痛苦，但是他的灵魂没有丧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他已经决定性的得胜，他的得胜的果效继续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开始继续的在地上展现出来，一直到启示录在最后的征战之中要完完全全的实现。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悔改，这叫做 transformation， 这叫做明白神的道。我们再不像以前一样从完完全全属世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这叫做世界观 world view。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基督已经得胜，他在继续展开他的得胜，他在整个施行审判苦难中间他的教会往前进，所以死亡不再辖制我们，我们应该是不畏惧死亡。如果你害怕死亡，那表示你对真理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这是检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第四，成了是指决定性的救恩计划已经完成了。加尔文说这个哭声是显示了一种情感的强度，毫无疑问的他受在这个试探和痛苦的艰苦之中他发出了这种的呼喊，而同时这个呼喊加尔文说他是向我们保证他的灵魂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死亡的伤害的，以便我们在同样的信心的支持之下，我们可以愉快地离开我们脆弱的肉体。基督的战胜死亡，把我们所有的救恩都包含在内。基督已为我们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不应该对死亡有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们太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不明白神的计划。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一个医生1843年的有一个医生，他叫做斯特劳德 Stroud， Dr. Stroud， 他写了一本书造成基督死亡的身体因素。所以他研究这些历史的资料，他研究基督的死，他说造成救主死亡的直接原因既不能归咎于钉 十字架的普通一般性的影响，也不能归咎于士兵的长矛造成的伤口，也不能归咎于异常程度的虚弱，也不能归咎于超自然影响的介入，而是归咎于他心灵替代性的痛苦，他替代我们受的苦。最终在惊叹中达到顶尖，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等等。这种的痛苦导致他的心脏破裂，这是由他的身体旁边流出来的血和水表明的。当那些士兵要确定他是死的时候，用长矛戳他的耶稣的身体，他的流出来的血和水证明他的心脏遭到破裂。所以他说，这是一个纯粹完美的人的死亡，他因人类的堕落而承受和履行了惩罚，而获得了一个公平的权利，可以看到他的灵魂的辛劳并得到满足，为所有服从他的人成为永恒救赎的创始者。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是他的献祭。但是还有一个意义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刚刚读的使徒信经说他下到地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没有下到地狱，这是神学上很多人争论的问题。这个领域事实上应该这样子解释，耶稣受苦献祭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他受到圣约祝福范围的领域之外的一种处置，也就是说他到城外被钉十字架，城外是代表他在圣约祝福之外，他与神的关系断绝。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说耶稣下到地狱的意思，他在十字架上献祭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象征他成为罪，正处于与神断绝关系无法交通，在神的圣约的祝福恩典的领域之外，就是审判和愤怒的领域。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脂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到十三节，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把羔羊宰杀了以后，那个血要带到圣所里面撒在那个约柜上面，但是这个牲畜不能吃，他要带到营外去把它焚毁掉。这个所带的属灵的意义，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带到城外就是带到这个圣约的祝福的范围之外，受到神的审判和惩罚。所以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基督在天上超自然的献祭，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灵魂献上作为活祭，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借着一次在天上的献祭，他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救恩。这是第三个超自然的神迹启示。我们来看第四个超自然的启示，超自然的恩典，讲到隔墙的拆除。看那、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地动，磐石崩裂，在圣经中都是象征神大能的介入到他统管的世界中，这是一种神超自然的审判，特别是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 旧约中很多的经文都讲到地的震动，我们今天唱的诗篇二十九篇也是讲到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就是神施行审判，用大自然的现象来比喻解释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施行他的审判，成就他的救恩。但是在审判中他赐福给他自己的百姓。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二十九篇，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我们应该知道圣殿它有三个部分，有外院，有圣所和至圣所。外院是外面，圣所和至圣所是室内的。外院有铜祭坛和洗涤盆，进到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陈设饼、香坛，是祭司们在那边侍奉神的地方。但到最隐秘处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一个天使，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的来遮盖，用翅膀遮盖这个约柜。约柜里面放着两块法板，亚伦的杖和一罐玛拿，玛拿就是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所吃的神所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而这个至圣所是神显现说话的地方，在旧约，在会幕，在圣殿里面，每年一次的赎罪祭，只有大祭司他必须带着赎罪的血，他为他自己赎罪，为他的百姓赎罪，他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在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这个圣香的烟云笼罩之下，他才能够进入，否则神就把他击杀了。人是没有办法面对神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面对面见为神，因为我们神圣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面对面见神的结果就是立刻击杀烧毁。我们是透过耶稣作为中保去进到神的圣所。所以大祭司就进到这个施恩座前面，神就向这个大祭司显现说话，然后大祭司把神所讲的话告诉他的百姓。这些都是预表基督作为天上大祭司的工作。耶稣今天还在天上，他透过我们所传讲的道，把神要说他的要说的话传讲给他的百姓听。这个幔子，圣殿的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所织成的幔子。利未记十六章说，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所以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被隔开了。根据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希律王圣殿的幔子就是耶稣时代的圣殿，大概有60尺长，然后有20尺宽，它的宽度大概像手掌这么厚度，像手掌这么厚，所以它是非常重的。如果你用马匹绑在那个幔子上，都没有办法将它撕开。据说这个幔子是用72个方块的那个织成的，然后拼凑在一起的，需要300个祭司才能够抬得动。所以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不是地震造成，是神超自然的作为，超自然的介入。那到底这幔子裂开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他在启示什么呢？神的这个超自然的作为，他告诉我们，第一个，犹太教的审判，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象征犹太教的审判。 他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毁，被罗马人毁掉，应验了耶稣在橄榄上的预言，而幔子裂为两半，就已经象征这整个圣殿的被毁灭。第二点，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象征告诉我们圣殿体系的结束。而事实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老早就告诉启示出来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所有的敬拜的体系都终止了，结束了。那些敬拜的系统，圣殿的本身，与圣殿有关的祭司和献祭的礼仪全部终止，包括乐器。剩下来的是什么？唱诗篇，连续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从旧约到新约，神的百姓一直是在圣灵中，在真理中敬拜神。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外在的圣殿的体系来教导神的百姓关于属灵的真理。今天那些东西还在教导我们关于天上属灵的真理，但是耶稣来到，这些全部都废止。第三点，天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除了讲到犹太教的审判、圣殿的被毁、圣殿体系的结束之外，讲到天上圣殿的建造。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和复活启动了天上圣殿的建造，地上的圣殿结束了。旧约的会幕和圣殿是一个模型，神的计划大得太多了，为什么可能还要再恢复地上以色列的圣殿的建造呢？我实在不明白。因为地上以色列会幕圣殿的建造是象征预表指向基督和他的教会被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在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反映出神的荣耀充满着整个的宇宙。以色列的圣殿跟整个宇宙相比，就是不能相比，但是它是一个教导的作用。所以这是新约中间的真理。而这个圣殿的会幕，这个从上到下的分开成两半，讲到以弗所书中间讲到的，因为它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当然这个规条是指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合成一个中新人，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合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十九说，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们就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联络靠他联络得合适，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边讲到两个，教会是神的圣殿，神在我们中间，基督徒是神的圣殿，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殿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告诉我们基督他把这个他的工作已经从属地的以色列带到了属天的层次。马太福音注释的学者法兰斯 R.T. France 他这样说，幔子被撕开，表明随着耶稣的死，权力从以圣殿为中心的旧约制度，这个制度导致耶稣的死，转移到即将被平反的耶稣基督的身子上的，已经发生了。结果是与神的接触不再是通过旧的声名狼藉的宗教系统，而是通过耶稣本人，更具体的说是通过他的死作为许多人的赎价，使许多人可以接近上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祷告称父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是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血受死，替我们满足了律法的惩处，使我们与神和好的结果。希伯来书十九章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当然不是进入以色列的至圣所，你记得至圣所是神同在显现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可以坦然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和显现，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奉耶稣的名和父交通祷告，是因为耶稣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所以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他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恢复了人和神之间的交通。基督的死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的隔墙，因此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恢复了与神之间的交通。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本身，就是神与我们和好的开始。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新的生命，他所完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我们才会愿意，我们才会有能力说我们是自己是罪人，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第四个超自然的恩典，隔墙的拆毁。第五个超自然的复活，超自然的事迹，是超自然的复兴，身体的复活。这边讲到坟墓开了，许多已睡的圣徒的身体，有许多起来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的人显现。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马太记录当时有许多死人复活的事件，并且这些人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开始从坟墓里面出来的。但这卷圣经，这两卷圣经只在马太福音出现，其他的福音书中没有记载，所以引起许多的教会历史中的学者，做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这边提出来了很多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复活的圣徒到底是谁？是施洗约翰吗？是以色列的先祖吗？是旧约的先知吗？ 是那个时候的那些寻道者吗？那这些以前旧约的圣徒，他们复活之后，他们还会死吗？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耶稣之前他行的医病赶鬼，还有许多使人复活的神迹，这里使人复活的神迹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神迹奇事。马太并没有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没有要回答任何超出我们的经验的所产生的那些的疑问。如果神可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神也可以使在坟墓里面的那些已经死去的圣徒身体复活。那这里的死人复活，也许是发生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有大的地震，把耶稣坟墓的门口的那个石头滚开了。那同时，可能其他的坟墓也被震开了。所以马太说，这些已经死去的圣徒的复活，可能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也许这些复活的圣徒的坟墓先开了，三天之后，在耶稣复活之后，这些圣徒才复活走出来。当然我们知道死人复活的经文是在旧约之中就常常提到的，很多的经文我们就不去重复了。但是那些经文最主要的是讲到一种属灵的复兴，讲到以色列被掳之后，在被掳之前他们背逆神，他们的属灵生命像死亡一样，在被掳之后受到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属灵的生命复兴了。但是有一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约翰福音5:25，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属灵的活，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约翰福音5:25。所以马太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对约翰福音做了一个字面上的见证。当然我们知道死人复活是最后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发生的事件，所有的人信主的不死不信主的都要复活，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接受耶稣的审判。但是基督徒他属灵生命有一个复活，叫做第一次的复活。如果我今天死了，我立刻属灵的生命复活了，我身体还没复活，这叫做第一次的复活。这是启示录中间所讲的，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再复活。所以马太福音记录的是超自然身体的复活，是在耶稣福音里面所说的预言的应验。我们来听听其他的这些神学家怎么讲。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的圣经作者 R.E. Brown 说，马太想要传达耶稣的死和复活标志着末世的开始，耶稣的死带来身体复活就是最后末世成就的一个开始开端。 John Peter Lane 兰恩说，经文中提到的复活如果是真的，则是一个预言，是最终复活到永生的标志和印记，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发生。它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性的事件，它宣告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是战胜死亡和阴间的真理，并打开了通往永生的大门。 马太记录死人复活的神迹是要告诉所有的神的百姓，基督在十字架上超自然救恩的目的不仅仅是属灵生命的复兴，而且在末世要带来身体复活的复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复兴，身体的复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自愿受苦，这个五个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成为罪，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有能力并且愿意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神迹。罪人会相信耶稣，会相信死人复活。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施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照神的时间和计划，他把我们带到基督的教会，使枝子连到葡萄树上，透过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我们在神的话的浇灌之下，对基督真理的知识上渐渐的长进，属灵生命渐渐的成长，从内到外产生了一种转变，这是复活的生命在今天在现在所发生的情况。当我们的身体朽坏死去，在神所定的时间我们死去，我们就离开身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达到完全，我们立刻跟主在一起，这叫做第一次的复活，立刻在天上与主同在。到了世界的末了，耶稣在经过最后的审判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进入神永远的国度，这是整个神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工作，而这个工作今天正在我们身上发生，正在教会中发生，这是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的果效，这是复活的基督在天上透过他的教会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不但如此，你也把我们带到这个恩典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中，不受死亡辖制的领域之中，让我们真实的在你安排的各样的遭遇之中，在你的话中，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经历你带我们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和辖制。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乃在你所为我们所安排的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永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光照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